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了彼得和保罗的生平以及他们的呼召，怎么样从一个平凡的人成为一个伟大使徒的这样一个转变。姚牧师还有乐意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的感受就是神真的是使用不同的人。彼得的背景怎么样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怎么威风，是大学问的人，都没有分别，在神的手中都是可用的人。
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还是非常感动，是他们愿意面对自己生命的黑暗，直面，没有逃避。第二就是挺好玩的，这样聊聊。
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神希望我们成长，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成长。
敢于真理，
坦诚交流，
开放客观，
贴地务实。天穆勒画宝笔，
保罗彼得
聚焦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重点谈一下彼得和保罗他们的事工方向的一个不同，还有他们在这个事工方向上面临的一个挑战。乐意老师，您认为彼得他的事工的方向是什么，以及他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他的事工方向，像今天的朋友也会觉得很明显，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就如在加拉太书二章，我们就看到好像彼得和保罗呢已经达到一个共识哈，还有雅各所有在耶路撒冷的领袖，就是呢彼得就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呢那个保罗就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方向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么很自然，他简单来说，他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犹太人相信耶稣真是基督，真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跟此相关呢，就是因为很多犹太人不相信这一个，因为这一个会动摇他们的地位啊，那些撒杜盖人还有那个法利赛人，所以为了要证明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他因此就付上了不少代价，被人逼迫啊，坐牢啊，等等。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样，要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还有因此为他带来很多的苦难。牧师你怎么想？
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彼得跟其他的十二个门徒呢，使徒呢，他们都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他们的大教会大本营，
对对，
来传福音，也是犹太人居的这个地方。所以彼得的方向是巩固早期的教会，但是他也面对反对他的犹太人的迫害，所以呢使徒行传也看见犹太宗教领袖呢对于这些集中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跟教会呢有他们的给他们难处。那么彼得曾经也被收监嘛，但是保罗呢就很明显他不是主要在耶路撒冷，
外邦人的使徒，
他蒙耶稣呼召的时候呢就是叫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呢他的你可以说他的起点是在已经是差不多进去外邦，在安提亚那个地方，使徒行传十三章也说他被拆出去的嘛，跟巴拿巴，所以保罗的方向很明显是向着外邦。但是为什么他跟犹太人有关系呢？就是因着他的出生，他反对，他本来反对基督徒，但是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觉得你这个保罗为什么你这样的有这样改变，所以呢保罗到每一处呢都受到这些犹太人的反对。但是保罗也不放弃他们，也是要尽力向他们来传福音，一心想望他们可以悔改。
对对
所以这个是保罗跟彼得有 不同的地方，
而且就像我们上集所说的，就是因为保罗从前是逼迫教会的嘛，所以他到哪里他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需要证明自己真的是使徒啊。人都质疑他嘛，每封书信他都有说，哎呀，我是真的是奉耶稣啊，真是蒙耶稣选召做使徒的。他的很大的挑战也需要说服别人我真的是使徒。还有一个保罗面对的挑战就是文化的适应呢，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嘛，所以他肯定就像今天的宣教士一样，就需要面对那个文化的障碍。他需要首先怎么去把文化距离拉近。那么他们一旦信主了，那个挑战更大，就是这一批外邦人从来不知道犹太的律法是什么东西的人，他们怎么跟那些本来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在一起呢？这就是保罗必须面对，因为犹太人是很独特的民族，他们尤其是在被流散的时间，他们就更巩固了他们律法，尤其是在礼仪方面的，就是一些饮食方面的洁净条例啊，还有守节期啊，守安息日，还有割礼等等。他们当时这些仪式呢，个人觉得哈。除了道德的律法，其实当时那些比较礼仪上的律法也是对于巩固他们这个犹太团体完整性是有功用的。但是现在时代改变了，耶稣也说这些都可以免哈，彼得也经历在哥尼流事件，经历这些饮食条例啊都可以过去。但是对其他犹太人来说，他们过去就是靠这些仪式来巩固他们自己的身份。
对对，
现在时代不同，他们能不能改变呢？这也是很大的挑战。他们能不能接受外邦人加入教会之后就不需要守这些礼仪呢？他们可能觉得外邦人进入教会也要先成为一个犹太人。这也不单是保罗的挑战，对于彼得也是挑战，因为他也需要面对那些外邦人跟犹太人的相处，因为这是跟整体教会息息相关。所以作为犹太人，作为信徒的领袖，不单是保罗和彼得，都需要面对这个文化的问题。
对，如果我们从当时的那个处境来看，可能有两个方向了，一个是在犹太教内部，另外一个就是在犹太教的外部，向那些希腊化的犹太人去传福音，包括希腊人去传福音。好像
罗马人也传。
对对，好像这两种比较起来，向犹太人内部去传这个福音的难度会更大一点。
其实呢，我觉得刚刚大家谈到彼得跟保罗也是同样面对当时文化的挑战啊。但是如果我看最简单来表达两方的不同呢，彼得的范围走动不是走得太远，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
撒玛利亚，还有
逼迫往后呢，走到了撒玛利亚，再进一步走到多一点点呢，他就停在哪里了，
附近的地方。
那保罗就不一样了，他的范围啊，不但是使徒行传记载他三次啊，甚至第四次去罗马布道的旅程了，他的范围很阔。那么保罗彼得也是在思维上呢，神已经装备他，哎，你要接纳外邦人，
对
他们信主。所以呢，我们看这使徒行传里面彼得领受这个从天上来的那个异象，
哥尼流那个事件，
对，哥尼流事件，彼得就是站在哪里了。那么保罗反而呢，他就不断有很阔的眼光，神也给他呢进一步的挑战，
对
啊，去外邦的教会一直拓展，拓展到甚至到当时的地级罗马去。
他的护照就为此的，
彼得是教会的牧者，他的根本在耶路撒冷没有变，偶尔呢他出去
宣教一下，
对，
但是就是近邻布道。
但是保罗就很明显不同了，他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安提阿开始哇，一直走一直走，而且他联系不同地域的教会。彼得就没有这个，彼得就是真的是
也不是没有，是淡一点，
比较少了。你可以说偶尔他出去，这两方呢都是他们最大的不同，但是他们也同样面对挑战嘛。
是
因着割礼的因素呢，保罗就面对外邦的人中根本都不需要，
还有吃饭也是非常重要，饮食条例不解决不能一起吃饭，
这些都是外在的。
我们一会来谈到吃饭，那个是重点，
吃饭是大事，对吧？
吃饭也是重要啊，但是神已经在彼得的思维方面来装备他，
对
啊，那个哥林尼的事件就是那回事了。但是保罗就没有这个，一出现神直接把福音 种在他心里，他就是像外邦，不管你什么割礼不割礼的。保罗说不用。
对不起，我插一句，其实他是法利赛人啊，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虽然是眼光比较好，也懂一点希腊哲学，也是在大城市是一个城市人，但其实我突然想起啊，牧师刚才这么一说，其实他是法利赛人啊。
对啊，他是法利赛人，
他以后不要守那些礼仪的律法也不是没有难度的。
所以保罗那个思维就是
还是加玛列的门下
知识分子，他比较灵活，比较容易调，
就调得容易一点，
调得容易一点。但是彼得啊，其他的可能在耶路撒冷其他的使徒们的就不那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是很传统的犹太人。
对，我觉得这还是护照的问题啊，因为护照改变了保罗的一切嘛。画一个图谱的话，可能雅各代表的耶路撒冷那个派呢，比彼得还更极端，
更保守。
对对，
更
保守。然后相对而言呢，彼得比雅各那个耶路撒冷那一派哥里派呢，可能更宽容一点，
开明一点。
对对对，所以呢，彼得就是
雅各不一定代表哥里派
啊。对对，举个例子了，
他是比较保守而已。
就是说，彼得呢处于以雅各为代表的和以保罗那一派的中间的一个状态。相较而言呢，保罗应该是最放得开的。
这个当然呢，按他的眼光、知识分子、他的操练，但是彼得也不是
没有改变。
他真的是从神来领受，所以他也回到雅各其他的使徒中间，耶路撒冷的领袖了。他就是要特别来说服他们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彼得的形象。
我觉得神的安排很奇妙啊，那种彼得见异象，因为他本来就是使徒之首，也是很有分量。神特意让他见这个哥尼流事件中，他看那个异象，让他知道凡物都可吃啊，让他知道这个礼仪可以废除。那么让他见异象，他才有足够的分量来跟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说。如果是保罗跟他们说，可能还没有那么有说服力。但是因为彼得本来就是领袖嘛，所以特意让他见见这个异象。
彼得和保罗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达到事工的一个努力的方向的？
其实你看罗马书，其实很多的释经学者都觉得他也用了希腊的那种辩说学，甚至有一些释经学者可以把希腊的辩说学套用在哥林多前书啊，套用在一些保罗书信，例如罗马书。
同意啊，其实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出现在他们事工里面的神迹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两方都有。
但是保罗加一点，
但是他们不一样呢，还是我已经说是范围是低于彼得，是集中在耶路撒冷那个群体。那么彼得也是处一个领导的位置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彼得跟约翰呢也一样啊，在那个范围是代表。那么保罗反而呢，圣经记载也好，保罗悔改归主以后呢，显现出来也好，都是不断的走动，那个宣教旅程到的城市点啊，当时不同的范围呢，哇，保罗就跟真的在这方面呢，他就开拓很多。
能不能这样说呢？我尝试做一个小结哈，不对，请你们修正，就是彼得是神迹为重，还有权威，还有他宣讲是基本是耶稣的教训哈。但是保罗呢，他除了那个神迹，他也加上一个理性的思辨，就是保罗好像更丰富，能不能大胆这样说呢？
保罗的眼界应当比彼得更广阔，这个一定了，因为他的就是他的蒙召是更广阔的世界，跟彼得不一样。彼得呢，他在使徒里面呢就蛮有权威，他一定是这个形象的，这个就是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乐意讲了两遍了，上一集跟这一集，保罗不断可能需要来为他使徒的这个权威来辩论。
对对，
那么彼得就不用因为彼得一早就建立起来，
彼得有这个先天的优势，
跟随耶稣嘛，
对，言传身教。
这么多年
保罗他更多的是以理服人的，
他是城市宣教嘛，他像当时的西罗城市，例如雅典啊，我们看使徒行传也说雅典人那什么都不做，就是说说听听，打听消息，谈谈哲学，他又向这些人传福音，所以他需要有一种，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在什么人当中就要做什么人呢、啊、但是呢，彼得传福音的一个手段就是他的传闻，还有他自身的一个见证，就是他跟随主的一个经历。
嗯，
这方面呢，如果从圣经的材料我们去参考呢，我们觉得也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彼得很明显他是生命的见证为主，他是
保罗也有生命的见证的。
我的意思说是彼得，如果你看彼得书信跟保罗书信就很明确不同
了。
那个保罗书信是十多封书信，哇，大部分我说是反映他的思维，他的逻辑，他的福音的辩证性。
对，
但是彼得呢，你看他的书信彼得前后书呢，
谈受苦，谈圣洁，
对对对，
圣洁受苦，主的荣耀，
跟随主，
这个反映他们传的信息平常事下呢都有这种的面貌的不同。
他也没像保罗那种加入了西罗那种辩证辩说学的那种方式，
对，
因为他也不需要啊，因为他面向不是那一些人嘛。
是是，
可能
保罗应该是个多面手，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啊，包括他的论说能力啊，甚至包括他的用修辞学的一些东西啊，都能够让人很心服的。
如果是你，你想自己像保罗还是像彼得？
我想两个都像。
贪心，两方都要。其实不是贪心，说笑而已、啊、
因为这个也由不得我。
我觉得两方都重要。如果我们是在知识分子里面来传福音，如果你没有辩才，你怎么样可以来说服他们呢、
嗯、
你说神透过他权威他的神迹把这些知识分子来带来归主，当然神可以嘛。但是一般来说神都用背景相同贴近的人来互相来表达嘛。
圣经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对
啊、哦，这个是
个案其实
啊、哦，个案其实啊，
对啊，
个案其实那个不是传道书了，传道书的个案其实
对对对，
成为美好。
所以那其实两样都对，就是在这样的时事，就是个案其实。但是如果神也看我们的出身背景来使用每个人，就是个案其实、啊，两个都是通的。
对对
嗯，
但是彼得跟保罗一样，都是蛮有神给他们的能力，让他们在所在之处可以胜过敌人，胜过福音可以得胜。
往下我们不如以一个具体的个案来谈谈，因为他们这样的有同有不同哈，又因为刚才说了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的文化不同，终于就来了一个安提亚事件，对吗？
对，
加拉太书二章，
加拉太书二章哪里反映嘛，
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啊，怎么说呢，就一块吃饭，
跟外邦人也一块吃饭。
但是
在安提阿
保罗一出现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发觉哎，彼得好像就胆怯了，退却了，不晓得什么原因，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出来。那么保罗就说哎，彼得你这样呢是不对啊，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根本呢在福音里面呢保罗很清楚没有分别。
嗯，
但是彼得虽然经过这个什么哥林流的事件那个意象，他好像头脑呢忽然间都退回啊，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安提阿事件呢最主要的，暴露出来了，
就是吃饭吃出来的一个事件、
啊。其实就是这样啊，大概是这样，就是彼得来了安提阿，就和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吃饭。那乐意觉得是代表什么？代表彼得已经在一些犹太人的洁净的礼仪、饮食的条例，什么吃什么不能吃，例如犹太人有些东西啊，例如虾他们就不能吃了，那代表他已经放弃一些犹太人的礼仪才可以跟外邦人来吃饭哈。但是当一直吃饭就代表他认同了外邦人是不需要守犹太礼仪。然后突然雅各那边有人来了，他就为了惧怕割礼派的人，那不一定代表来的人一定是雅各，来的人一定是割礼派，可能他是怕雅各来的人 再回到耶路撒冷再传话给哥里派也说不定哈。总之他是为了害怕那些哥里派人，哇，他就慢慢根据释经学的那个根据时态的分析，原文时态的分析，他应该是慢慢的就离开那些外邦人，不跟他们一块吃饭。所以这就是
所以连巴拿巴也跟
最重要是其他人跟着他一起装甲。
所以呢为什么如此啊，就出现了这个所谓这个安提阿事件嘛。那么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呢，保罗那种勇敢呢是按照福音的纯正性来表达的。那么彼得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会退去呢？那这个如果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有不同的争辩的。彼得道理上很清楚，但是他做不出来，因着耶路撒冷那些雅各派他是为着他们不误会他，还是把彼得说哎，我怕误会，那这个都说不清我。所以保罗呢就很容易指出彼得你这样做是不对。这个是缘由。
我觉得在当中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就是什么时候当你发现有些你的弟兄或者其他领袖在真理上不合，你要当众指出。我觉得保罗这时候不私下跟彼得说，要当众或者提出，
没给他面子。
哎，我觉得是有原因。
不，我觉得这个是个公共事件呢，应该是用公共的方式去解决，
我就想提出这一点，
而不是私下的方式。
因为现在他的影响是公众性，其他人跟着他装甲，所以就有必要在公众的方式来提出来，因为这样才可以以正视听。如果只是私下谈呢，可能还不能达到一个教育的让其他人能听到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保罗这方面他需要勇气，而且拿捏在这些因着文化带起的冲突其实不容易拿捏。那在彼得方面，我自己如果为彼得辩解呢，我知道有一些教父也这样说，有一些现代的释经学者也是说，他不光是为了怕别人怎么看他，不是为了自己，有说法不一定对，有说法是说他也顾及到，因为他跟保罗的基本关注不同，他的基本关注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嘛，所以想想如果他这样给人发现，给雅各来的人发现他公开了不理犹太的礼仪，跟那些外邦人吃饭，他回去之后他还能跟那些犹太人传福音吗？他犹太人可能都怕他了，或者都骂他，或者会影响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跟没有信主的犹太人两边的关系。有人是这样为他辩解，牧师你怎么看，或者牧师你怎么看？
圣经呢有没有进一步记载这个事件往后呢保罗说自己不对，或者说给他评语呢？好像没有。所以我觉得保罗呢是大家刚刚说是按那个公正公开性公正性福音的这个纯正性呢来辩论。那么从保罗的观点呢是没有妥协的。但是洛伊刚刚说那个彼得这样做可能他不是道理不清。如果你说有一些学姐这样的替他说话，彼得不一定是道理不清，就是他想到祭赎在犹太人中来做工呢，跟这些可能不是太清楚的人呢关系要好呢，他为着这个缘故他退下来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姚谦觉得真理还是真理，如果保罗没有道歉，甚至没有说保罗这样做没有爱心，那么保罗就是在维持这个真理福音方面呢他是更显出一个榜样。
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或者审视一下这个安提阿事件，牧师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关于真理的认识问题啊。安提阿事件就揭示了一些方向，就是要必须进行分野了，它也反映了一个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连续，当然也有跳跃了。这个跳跃是什么呢？就是在信耶稣的基础上是不是要遵守一些犹太的仪式还有洁净方面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保罗呢很显然站在了福音的真理上面，这个福音的真理呢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观。虽然保罗和彼得都是在传同样一个福音，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这方面稍微弱一点，就是说他还是用一种犹太式的世界观来去指导他的行为，所以保罗就指正他，希望他能够用一个福音性的世界观，一个新的方式来去处理 那些犹太的一些礼仪啊或者仪式啊等等的。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远见，彼得可能他也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彼得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哎，这一点我也想到保罗很有趣的地方，也看出他的灵活性，就看两位怎么想。我就想到当他从外邦人的立场，要外邦人第一他们得救是唯独恩典呢，哈，因着神因信称义，不是因着守犹太的礼仪。然后第二，因为你信了之后还有加入教会嘛，加入教会也是应该不需要任何条件啊，不需要一定要我不吃某些东西或者什么什么我才可以加入犹太教会，才加入教会，教会合一。所以他为着救恩的纯正还有教会的合一，他就拼死去抵抗那些割礼派的人。这是从外邦人加入教会得着救恩的角度去看。但是另一个方向，怎么看待那些很忠心，对过去的礼仪有些很忠心比较保守，那些犹太人他有些真心信了主，但是还是对那些节期啊礼仪啊安息日他还要守呢？诶，如果用罗马书十四章还有哥林多前书九章的一个方法来处理，如果保罗看他们是软弱哈，所谓软弱人，他就说我也可以做软弱人，或者说罗马书十四章他也说呢，其实也可以让他们自己继续守着这些，只要是为着主守，哪一日守或者不守都是好的。所以他对那些犹太人还是自己想守着那些礼仪，他也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这些犹太人不要勉强外邦人一定要守才能得救或者才能加入教会。所以我觉得保罗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他是非常灵活。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是累也现在到现在还在研究，也不敢说一定看出那个精髓，但我觉得这方面是保罗的灵活性。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去看，就会以为保罗这一时那一时，就像哥林多后书的人说他好像忽视忽挥。牧师你怎么看？
大使徒彼得都会有这样的退却胆怯的时候，那个就表示在其他犹太人比较保守的群体里面呢，像彼得这样的人更多。那么在真理上呢，保罗就不退让啊，这个是一定的。有时候在一个进程里面，服事的进程里跟我都会碰到不同的信徒，有的信徒呢问来问来都是同样的问题，就表示他们那个灵活性不够，
而且比较保守。
所以呢，探讨彼得跟保罗这个思维跟处理不一样的反应呢，都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在真理上保罗很清晰，就是因为他的思维很清晰。
对，因为安提阿教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嘛，你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你还要遵守犹太教的那些仪式规条，显然不合时宜嘛。对不对？
我个人最深刻是保罗的灵活性，因为我真的看安提阿事件还有加拉太书针对的是外邦人是不是能守那个犹太礼仪才能进入那个教会。但是在罗马书十四章谈的就是针对我们怎么看待，如果你已经不守这些礼仪了，知道已经过时，你还要怎么看待那些还是守这些礼仪的犹太人。但是还有一个我最后加一句，觉得他们最后应该感情不是太坏吧。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是变相去称赞或者认可
他们还是好朋友。
保罗的经书他还说，有些人如果你勉强解保罗的经书还是不该，他就认可保罗写的是有权威的。
对对，就是说虽然有争议，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更没有影响到他们在主里面的目标。
那今天我们给听众朋友什么挑战呢？木星老师，
挑战就是能够理解安提阿事件背后的深意嘛，不要被表象的冲突或者争议所迷惑。
等着你的回应哈。今天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去分解真道，一起去尝试了解保罗彼得，而且效法他们。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